唐惊天、萧清风、吴将先等一行三人日夜兼程，总算来到了峨眉山的高峰，叫金顶峰。站在金顶之上往下再一看，再看峰峦叠翠，云烟四起，真是变化万千，不可名状。这金光寺就建在这山顶之上，离远了也瞅啊，朦朦胧胧，好像掩藏在这云烟之间。一行众人来到金光寺的门前，一瞅这寺门大开，有这么几个小沙弥招待前来请益的这些个客人。唐惊天走上前来，有一个小沙弥这就过来了：“阿弥陀佛，几位大侠光临，必是荣幸之至，欢迎欢迎，请里边请。”唐惊天也赶紧还了一礼：“小师傅，茂大侠精神可好？劳烦您替我们通报一声，就说有他的子侄辈前来求见。”这小沙弥看了他一眼，微微一笑：“阿弥陀佛，施主，茂大侠已经入定三日，我们都不便惊动于他，反正明天你们便可以见到他了，也不必多礼。”这小沙弥就是负责迎来送往的知客僧人，对唐惊天根本就不认识，对于他的来历那一点都不清楚，只是把唐惊天当成一个普通的少年后辈了。您琢磨琢磨，以这茂川生这身份，人送绰号中原大侠，首屈一指啊！凡是上峨眉山来听讲的，十有八九都是他的子侄辈的，也有不少人觉得自己面子挺大，希望能单独见见茂川生。也不是说这茂川生架子就怎么大，这要是来者不拒，要这么多人，这茂川生就从现在一直见到死也见不过来。你不用说这茂川生现在是不是真就入定了，你就算不是，知客僧也不可能替唐惊天他们眼见，把他们让进来，然后给他们安排了两间僧房，紧接着转身出去招待其他人物去了。这茂川生是武当派的老前辈，所以到这听讲的一般武当派的那是最多的，好像他们也不知道从哪就听着风声了，也隐隐约约知道，好像说今年有人要到峨眉这捣乱来，要把这一次开山结缘给搅和乱套了。大家聚到一起，三三五五，七七擦擦，搁这谈论这件事儿。有的说呀，说这一次茂老前辈开山结缘呢，真要逼得老前辈亲自动手了，就算能把这事儿给摆平了，那也是武当派的奇耻大辱。还有的说呢，我们武当剑法威震四海，江湖上就算第一流高手也不足跟我们这些个后辈一拼，谁敢到这捣乱了呀，准是谣言，绝不可能是真的。这唐惊天听着暗自好笑，觉得这武当弟子一个个现在能耐不怎么样啊，但都挺狂傲，眼空四海，目中无人呐，心里头暗自替这场盛会担忧。到了晚上，唐惊天闭目合十，练了一阵气功，搁那坐了能有一个时辰，这真气从这丹田之中升起来，按着这经络，按着周身上下这穴道，进行了一个周天的循环。这气功啊，这是中国一绝啊，你不服这劲儿不行， 你看那个电视，铁齿排擂，油锤灌顶，硬气功、地气功，有人就不服气儿，觉得那是假的，那不可能，这人怎么能练到那份上呢？怎么刀枪不入吗？哎，你还真就别较这个劲儿。这气功源远流长，从古代一直传到今天，人要是练好了，练对了，这东西强身健体，你要是再厉害一点，可以发功伤人，这都是真事儿啊。这唐经天搁这坐了能有一个时辰的坐功，比睡八个小时都精神。下了床，把衣服披上，把窗户一推呀，再一看外头，月色如华呀，特别这远处这山头上有这荧光点点，开始不太多，一点一点从这地上升起来了，飘忽不定，后来是越来越多，和这天空之中的月亮星星交相呼应，形成了一道独特的奇景。一般佛教人士都管这叫佛灯，特别是赶上这天气晴朗，万里无云，再没风，这荧光出现的更多了，就跟这万点星光差不多少，因此上管它叫佛灯。实际上啊，就是这峨眉山这磷矿特别多，所谓这佛灯呢，就是这山里头的磷火。金光寺啊，寺规比较严，再加上法会即将召开，气氛非常的肃穆，寺中的僧众以及各方前来的客人没有2000也差不多少，有的在这寺中住不下的都搁外头包了旅店，都搁那住。但即使这样，整个金光寺那房间没一间是空的，住了能有几百人之多呀。但这阵儿鸦雀无声，这唐经天晚上睡不着了，打开窗户观赏着峨眉的夜景，一边瞅着心里头一边琢磨，哎呀，瞅这阵儿，这倒是一片的宁静，一片的和平，假如说真要有人到这来捣乱来，可真是大煞风景啊。想起来那黄石道人来，不知道他是不是萧清风所说的那位崆峒派的奇人呢？是不是想捣乱的就是他呀？假如说要是他，凭自己对付不了，如果说冰川天女在这么，我们联手应敌，那就算比黄石道人更强几倍的敌人，也是不足为虑。一想起冰川天女来，那自然而然又想起金世爷来了。金世爷那无赖相，满脸那顽皮的神气，又出现在自己的面前了。这为什么呢？这冰川天女怎么偏偏就跟他在一起呀？让人不理解。他越想心情越乱，披衣服他出来了，想到这隔壁房间找这萧清风夫妇说会话，哪知道这萧清风夫妇也没在屋里头，干什么去了呢？原来呀，这萧清风这阵儿也睡不着觉，心思如潮，感慨万千。他这是第二次参加茂川生这结缘的盛会，上回在这盛会的前夕出了事儿了。前文书咱们已经说过，闹出来谢云真和雷震子比剑这事儿了，自己无缘无故的就被卷入到了漩涡之中，以至于和这雷震子他们结了大仇，远避西藏，差点没老死于异乡。如今屈指再一数啊，哎呦，将近20年了，多亏搁这冰封之上和这雷震子把这前仇都给解开了， 如今自己是万里归来，又做了新郎。再到峨眉，再参加这一次的盛会，真是无限的感慨呀。萧清风妻子知道丈夫的心情，夫妻二人一时兴起呀，她便提出来让丈夫带着她到当年比剑的地方去看看去。萧清风这也就答应了。同样是这盛会的前夕呀，但说今天晚上和这20年前那是截然不同。20年前星月无光，今天晚上是银河明亮，夜空皎洁，再加上这万点的佛灯，半里之内的景物看的是清清楚楚。夫妻二人手拉着手便来到了峨眉山的后山，就到当年他们比剑那地方了。想起来当年晚上种种的惊险呐，萧清风仍然是心有余悸。其实这事儿和妻子吴绛仙呐早就说了多少遍了，吴绛仙听的都差不多能背下来了。但原来那阵儿听萧清风说，只不过就跟听故事差不了多少，而如今身临其境，那听起来那是更加真切了。吴绛仙说，不知道那辣手仙娘谢云珍现在在什么地方呢？你还想着她吗？哎呀，萧清风叹了口气，要说谢云珍，她一下手确实够狠的，但是啊，我觉得她这人倒是挺够交情，可以做个好朋友。对好朋友我们谁都会想他的。
嗯，就是这样嘛。
萧清风接着往下说，另外我还是非常感谢他，原来他比我更了解你。
哦，怎么的呢？
他曾经跟我说过，说你是一个温柔贤惠的好女子，现在我又知道你还是一个最善于体贴丈夫的好妻子呢。只可惜我萧清风是一头笨驴呀，要是我20年前知道你的这番情谊，我就不会跑到西藏挨那10年之苦了。发自肺腑说出来的。也确实吴绛仙苦苦等了萧清风20年，您琢磨琢磨，这种感情，这种真爱，就是现代社会之中能见着几例呀呢。因此上这萧清风话说出来也是充满了柔情蜜意，这一阵他才真实的感觉到媳妇儿比谢云珍好得多得多了，世界上也只有他能那么样体谅丈夫，体贴丈夫，太难得了。想当初自己对谢云珍的那种苦追苦恋，也只不过呀就是自己青春年少对于异性一种特别的好感，而和吴绛仙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发现自己和这吴绛仙之间的感情，哎，这才是真爱呢。俩人谈谈说说，吴绛仙心里头也满是柔情啊。吴绛仙说，我呀现在倒真想见见这谢云珍。是啊，他和这铁拐仙不知道还在没在西藏，不知道如何能够见得到他呀。实际谢云珍早就已经回来了，在这大地震前夕，他和这幽平支那仨人就已经下了冰宫了。谢云珍去给这铁拐仙采药去，幽平和这支那姑娘俩人去看这冰川天女和唐经天比剑，还没等返回来呢，正赶上地震火山爆发，把这道路也给封死了。谢云珍这才没回冰宫，自己一个人回到老家，打算把孩子生下来 搁家等着这铁拐仙回家。万万也没想到，铁拐仙为了保护冰宫，死在冰宫之中。这些前文书咱们都已经说过了。这夫妻二人正说着话呢，偶然之间呢，就见这花丛之中有一位少妇的脸露出来了。少妇一转身，怀里头还抱着个婴儿，可能是这野花这枝叶把这婴儿这脸给刮着了，这婴儿睡得正香呢，哇的一声哭出来了。这刹那之间呢，萧清风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啊！吴将先一拉他，哎，那是谁呀？萧清风刚要说那就是谢云真，差点没说出来。正这么个功夫，忽然之间，有人飞身行，把这谢云真就围在了当中。来了四名黑衣老道，这四名老道每人掌中一柄长剑，把这谢云真给围上了。无量佛，无量天尊，谢云真，小妖妇啊，你还有胆量上我们峨眉山？你以为我们不认得你了？就算再过20年，你变成灰，我们还认识你？气势汹汹啊！瞅这意思啊，今天晚上非要跟这谢云真拼命不可。这萧清风不由得暗自叹了口气，先说话人世间这冤仇，这结的莫名其妙。瞅这意思，这几名道士还记得20年前谢云真刺伤雷震子那件事呢？其实那阵一点都不怪谢云真，也是这雷震子骄狂自大，设下陷阱，打算要暗算这谢云真。这些事儿萧清风知道，当然他的同门兄弟那不可能知道了。萧清风本来想出去劝解一番，但是转念又一想，当年自己也是闯祸之人，如果说现在露面了，把这身份一表明，恐怕呀又要卷入到这场漩涡之中。我先别动弹，我看看这谢云真搁着他是如何的应付，然后我再做打算。就这么的，把这吴将仙拉在一旁，躲在一棵大树的后头，搁着给这谢云真观敌料阵。这谢云真那脾气多暴啊，人送绰号是辣手仙娘，掌中一口宝剑，也很少遇到过对手。说这话要搁这20年前，这帮老道把他给围住，张嘴说脏话，早就拔剑动手了，那动手就宰活人。如今闯荡这20多年，又生了孩子了，这火气一点一点的也收敛了不少，回身拍了拍后背的婴儿，宝宝别哭别害怕，有妈妈在这呢。然后看了一眼围着他的这几名老道，一瞅都认识，武当派的。各位道爷啊，这一次冒大侠借我们峨眉山开山结缘，各家各派那是来者不拒，我本来就是峨眉派中人，怎么别人来的小女子反而来不得了？站到东南角有个老道嘴角一歪歪，一声冷笑，无量佛，要说茂大侠是我们武当派的长辈，这一次开山结缘当然是来者不拒，但是别人来的唯独你谢云真来不得。你可别忘了，我们之间有道梁子还没解释开呢。20年前你们伤了我们的大师兄雷震子，你以为这事儿过去了，你一走我们找不着你了，没想到今儿个搁这把你给截住了。谢云真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
你还有什么脸听茂大侠的讲座？
冤有头，债有主，今天我们便要为大师兄报仇雪恨。
这西边那老道也说了，钱元真，看起来我们大师兄雷震子也遭了你的毒手，对于我们武当派这点微末功夫还值得你一学吗？
萧清风一听他们的对话，暗自叹了口气，哎呀，先说话，这武当派搁这明朝中期非常兴盛，那要提起少林武当来，在这武林之中并驾齐驱，那是武林的两大派别。紧接着由盛转衰，一点一点的这就没落了，一直到了清代康熙年间，武当派出了一位了不起的剑术大师，就是桂仲明，就这茂川生他爹，武当派这声威这才重新振作起来。而如今桂仲明他儿子茂川生老前辈跟他母亲的姓，虽然也算是武学的大师，要说继承他父亲的衣钵，把这武学这块继承下来，那没得说，但这老先生不离琐事啊，几乎是跳出三界之外，不在五行之中，这门派之中这些事儿从来都不插手。武当掌门武功虽然挺好，但是这一辈子是碌碌无为，门下这师兄弟们也都不怕他，也都不愿意听他的，这才导致又像一百多年前那样，虽然是名门正派，但是有真能耐的不多，像这种狂妄之徒这可就太多了。按下这萧清风怎么想咱们不说，单表谢云真一听他们提到雷震子啊，明白这是为这雷震子当年那段梁子来的，微微一笑，各位呀，我想大家可能那是有点误会了，想当年我和雷少掌门虽然结了点梁子，雷少掌门虽然还受了点伤，但他却受益匪浅。刚想把这雷震子还没死这些个事儿啊，好好的跟大家解释解释，能不动武力尽量还是不动武力的好。没说嘛，现在这谢云真这脾气收敛的多了，本来是一块石头，有棱有角的，谁也碰不得。通过这时间一磨合，那一点一点的也磨圆了。一般人说点什么话，他也不生气了。哪知道啊，这群老道根本就不讲理呀，也不听他解释，这才要导致双方的误会越来越深。